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
奢侈品市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得益于高净值人群的增加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对经济前景的担忧，2024年全球奢侈品销售额有所下滑，但仍然创造了3640亿的销售奇迹。如何甄别奢侈品的真伪？如何挑选奢侈品？消费者一旦入手仿冒品，该如何捍卫自身的权益？微杂谈，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邀请奢侈品专家阿南一起来谈谈奢侈品市场的水有多深，奢侈品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精神消费。
老鼠爱大米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你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有一种爱叫执着，
哎，
老鼠就爱大米，
对，
但是女生呢就爱名牌包啊，
对对对。
谈到名牌，其实相当多的人，包括我在内，
哎，
对不对？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女士们，也未必对名牌有那么的了解，
因为太多的品牌了，对不对，伟明哥？
不光是太多的品牌，而且有太多的进货渠道啊。
哦，对，
对不对？您如果乱了，据说哈，中国大陆好像某一个地方，某个市场，我是说北京，那简直是你到那去以后，老外说的哈，我看了一个新闻，那前几年说哇，简直啊，叫秀水不叫什么东西，什么
秀水街，
秀水街是不是？
对，秀水街。
到那简直哇，这一看。简直是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啊！
哎，是，
哎，对不对？就太多这种，包括你看，我们谈的是只是包啊，还有珍珠、玛瑙、翡翠啊，
哦，对，
手表、高级是腕表，
名表，
那简直那眼花缭乱呢！哎，关于所谓的这种如何甄别这种这个所谓的名牌奢侈品的真伪啊，哇，那就提升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对，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是一个帅哥啊，是个帅哥阿南。
对，
他呢就曾经是做过奢侈品的销售，而且他涉猎的面非常广，不刚刚说我们有我们很多女士喜欢的名牌包包，还有很多男士喜欢的名牌的手表、腕表，哎，阿南都曾经担任过销售，而且这个他销售过程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各种各样，千奇百怪，非常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是，
阿南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Hello， 各位 AM1300 的听众中午好啊，今天很有幸来节目做客，也见到了我们两位帅气的老师，非常荣幸。
客气客气。
哎，听你的声音啊，其实不光我们刚才介绍的他是珠宝啊，或者腕表啊，或者这些名牌包包的专家，
对，
那同时你是不是也做过电台这样的经验的工作？因为你声音实在太迷人了，
很好听，对，很有
磁性，不光人长得帅啊。
谢谢老师的夸奖啊。首先，可能从播音各方面的这个经验来讲还不是很足啊，没有相关职业的从事，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考虑。
哇，声音太好听了。
对，但是阿南，你看他这个普通话比我还标准。因为这正北京人嘛，阿南是、
北京人，对，哎、对
而且阿南那个南字啊，我之前跟伟明哥对跟大家说，为什么叫阿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这个南呢，是我外公啊、我们北方不叫外公，就是老爷，
老爷，
哎，我老爷小的时候给我起的啊，这个不是我这个法律上的名字，但是是我小名吧，算是，因为我从小呢就比较爱讲话，
哦、
啊，所以这个男呢，他其实就是通假字，通这个喃喃自语的这个男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但是写出来的话，它是一个、
啊、
左边是一个言字旁，但是是繁体的言嘛，
繁体的言，
右边是一个干，对不对？
不是，后边、
是个逆，
右边是一个月亮的
月，啊、
月
亮的月，
但是那个两横是要出来的，
两横出来了、
啊。这个其实我有查过，在八级版的新华字典里边是有收录的，
是
对，但是我们后来又出了03版啊，甚至后来现在是2011级版还是、
对对。
最
新的
了、啊、最新的了，可能有一些就是这种叫生僻字了，因为我们也不会很用在生活当中，
对，
就已经不在这个字典里啊、能查得到了。
是，但是没关系、我们听众虽然看不到“南”这个“南”字，但是可以把阿南这个名字记下来，
能听到我的声音、
哎，对，
非常容易记。南无阿弥陀佛，阿南
是对，所以刚刚老师谈到这个奢侈品从事呢，因为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加入了 LVMH 集团。
叫立丰对不对？还叫什么、
不是 LVMH， 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集团。立丰是另外一个集团。
啊，立丰是另外一个。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但是它是两个完全独立不一样的。
虽然我穷，但是对奢侈品还是有一定的。
你这个 LV 是不是代表路易斯威登吗？
对，
路、
它是全称是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
哦、
所以它就为什么叫 LVMH？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子品牌，有很多，包括涉猎有酒啊，甚至说有这种游艇。当然，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LV 的包包嘛，路易威登，
对，
还有我们的 Christian Dior。
哦，迪奥也是这个公司的。
对，因为他最大的老板是阿诺先生，就是他自己掌控整个大的集团。
嗯。
然后可能他的女儿呢是负责迪奥的这个板块的分销。
哦。
当然，这几年他们家族会不会有变化？我。可能不太对对对、
但整个是一个家族的产业，
是一个家族，像国外这种呢基本都是家族产业、对，大的集团它都是依附于家族来生存、这样子。所以呢我很有幸毕业之后作为一个实习生啊，当时拿着很微薄的薪水去作为一个这个我们叫贵哥吧，还是叫什么贵姐贵哥啊、就是销售人员，在一线去服务客户，然后去展示我们的产品。所以刚刚那个伟民老师有谈到这个第一辨别真假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最保险啊，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式，就是首先渠道的筛选。
哦，
那我们从专卖店去买的话啊，99.999%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说没说
不是100%？
哎，这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卖个关子，我们进一下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再请我们的专家阿南先生呢，给您介绍一下哦，原来我们所谓心目当中的神，正宗的奢侈品品牌的专卖店，也不是100%的，为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由阿南给您细细道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有丰富的奢侈品牌这样的一个专卖经验的，而且是帅哥，同时声音非常好听的阿南。
阿南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哎，
那么刚刚他讲到说，原来你们心目当中的神，可能到那些专卖店，甚至在美国的专卖店，可能也有哦。不是100%的，要确信
99.9%。
但是这个问题先暂时我们不需要阿南给我们迅速的解释。
对，
等节目最后啊，给我们大家揭个谜底。
哎，
但是在此之前，我想有太多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啊，
对，
都是有这么一个感受。
嗯，
你看啊，比方说一到过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们作为男士，有母亲的大家没得讲，请老人家呢出去吃顿饭、送个康乃馨花，
哎，对，
我看也就大不了几百块钱差不多了。
对，
但是有太太的这些先生们啊，
哎，
就困难了，那可不是说你拿几根花就能给打发走的。
对，
对不对？马上换，你看伟民啊，
哎，
吉祥啊，
哎，是，
你看人高宁，人家太太买了一个 LV 包，
哎，
对不对？人家买了个 Prada 鞋，
是。
我说什么叫 LV 包？
什么是普拉达鞋？哎，对，
然后我就是只能故意，对不对？顾左右而言他呀。
但伟民哥，你说的没错，你像这个，无论什么这个奢侈品的鞋，还
是
LV 包，
是
它的功能跟我们拿这个一毛钱一个的塑料袋是没
有啥区别、
都是装东西。但是阿南，这里问题就来了，
对，
真的这些奢侈品他卖的，比如说这个 LV 的包，
嗯，
对不对？他一个我们就算。大的，我当然去店里看过那种大的，
嗯，
它 一头牛也不过卖这个几千一万人民币，对不对？
对，
他一个包就卖几千美金。
是啊，
但他你用皮也好，用什么也好，他不值得那些钱，他怎么会这么
凭什么？
凭什么？
对
对。
两位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代表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吧，或者小疑虑，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实用性功能的产品，比如说一个包也好，或者一款能看时间的东西啊，那是什么呢？可能是腕表啊，或者什么？那我手机现在这个功能也非常复杂，
对，
那我手机可能几百美金 OK 了，就非常非常好的功能，能满足我一切需求，但我为什么要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买一块表，或者花几万去买一个手包手袋？我个人感觉呢，第一，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品牌价值。而且呢，哎，还谈到一点，我们国人就是华人呢，可能跟欧美这些国家人，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可能国人会比较注重这个品牌跟面子。哎，这个很有意思。
对，
就比如说，你看我送你一个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说必须要品牌？是因为只有品牌才能体现出我对你的重视性。
嗯，
哎，你刚刚那个伟民老师讲啊，那个妇女节也好，母亲节也好，或者是
情人节，哎，各个节日，
我送你一朵玫瑰，哎，也确实是我心意，可能啊十几块、二十几块，但是我送哎这个女孩一块表啊，一个钻戒啊，或者说一个什么品牌的包包，几万块，哎，这个女孩瞬间就觉得，哎呀，她
你在我心中的重量都不一样，
重量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谈到说为什么她这么贵啊？第一呢，其实我也有幸会被邀请到瑞士去参观过某些品牌的制造
哦，
整
个真的到瑞士那些名表啊，怎么
表厂去看，或者说包包，其实这个我们后续再简单聊一下啊。
好，先说表，
先说表，就是这个，我只是说拿这个腕表做这个这个解释，为什么说某一个产品它这么贵？
嗯，
它其实流程，包括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它的一个工匠精神，这个可能是一些小作坊跟你做不出来跟比不了的，
是
这个确实是比不出来的。包括你说回到刚刚这个包包，为什么你这手袋卖20万？像刚刚吉祥哥说啊，那我去菜市场买菜，这个2毛钱的塑料袋是吧？1.5块的这个编织袋，我感觉我用的跟你这个10万块的包也差不多。
对啊，
没错。第一呢，是有一个品牌跟身份的体现；第二呢，他用的一些材质，可能不同的品牌不一样啊，
它
一定会有一些说法
哦，
一定会有一些说法。刚刚你说的啊，这个你一头牛的牛皮，可能在一个包上，那能做10个包、100个包。
对，
但是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在我们看它就是最原始的工厂去做的时候，它真的是甄选
哦。
有一些品牌，它这个牛来源都不是说你随便啊，这个品质不错，来我进货，不是的。它是有一个产业链去挑的，
等于从源头就开始把握这个质量。
对，它可能这个牧场会建在比如说海拔多少米以上，只能建在这儿。
是
为什么很有意思？是因为这么高的海拔没有蚊虫。
哦
，OK。
因为你如果说这一整张皮，我要考虑它的这个利用性的话，
对，
比如说这个啊，它被这个某一些小虫啊或者咬了，那这块皮它如果是正好在中间的话就很尴尬，
就完蛋了。
那我就做不了大的东西，只能做成小的皮具啊或者怎么样。对，如果说我想生产很大面积的东西，需要用到的原料，那这块牛皮就废掉了。所以有一些品牌，它会在世界各个地区，包括阿尔卑斯或者什么啊这种就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它会有自己的牧场。
明白了
啊，
七诺的牛不行，一定要瑞士的牛。
嗯，
对，七诺肯定不行。
哦，这个，就这么个严格的要求。
对，第一是这个刚刚谈到材质的工艺，它是有真的很严苛的要求。
是。
第二就是品牌的传承历史性。我曾经在 LV 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位来自日本的一个老妇人啊，她大概得有当时我见到他时候得有70-80岁了，
哦，
个子不高啊，你微微驼背，佝偻着腰，但是就整体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就优雅的一位哎老
贵妇，真是贵妇，
哎，贵妇到其实也他们，但是就是非常干净整洁，说话谈吐非常有礼貌。他当时跟我们的诉求是什么？他拿出一只，我们叫 LV 有一个产品叫 Speedy， 一个型号叫 Speedy 30啊，他为什么30？他是30寸，就
是
这么大的一
个，
哎，他有35、40、45这样。拿出一个非常非常旧，
是
它上面那个把手，就是我说的一个牛皮
啊，
这个牛皮我们专业术语它叫微温牛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经染色处理的，这个牛它这个牛皮处理完了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黄牛就是黄牛，白牛就是白牛，
对，它这个颜色呢会很白 很白，但是慢慢慢慢会随着时间的这个岁月的洗礼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蜜糖色。
哇，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点，说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哎呦，你这个包现在的工价才3000块，不值钱。
是，
但是呢，它有一个历史，你那个80年、70年这个历史你是买不来的，3000-5000块你是买不来的。
明白了。
当时这位老妇人的诉求是什么呢？说，哎，这个小伙子，我有这么一个包啊，他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些这个清洗啊？包括你看这个铆钉有点这个脱色，能不能换掉这个新的5金配件啊，或怎么样？因为 LV 包括甚至其他一些这个奢侈品品牌，它是提供终身维修服务的。
哎呦，
终身维修服务它有付费有免费，可能说前几年哎呦在保修它给你完全更换，
嗯，
啊，后边呢终身。
哇，
因为奢侈品品牌它有一点，它很注重传承性。
是，
他倒不是说像刚刚吉祥哥说的啊，这个几块钱的一个编织袋，那我用完就是丢了，
就绝对丢了。
因为为什么？它的价值结束了。
哦，
我装完这个菜，装完什么垃圾，它的使命结束了。
嗯嗯。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她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非常震撼。她说：“这是60年前我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先生送给我的第一只手袋。”
哇，
哎呦，非常有纪念意义，
非常有意义。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哎，那就其实你看，在这个他的生活当中啊，他可能因为现在他年龄已经大了，他可能收到过无数个情人节礼物，无数个母亲节，甚至说啊，对吧？各种各样的节。但是为什么这只手袋？他说我出门。只带这一只，
要拿这个，
因为第一呢，我先生不在了，他的先生已经去世了，
纪念意义，
纪念意义，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众多意义之中其中的一个，
是
他有自己的品牌意义，有纪念意义。
哦，
这个东西说几万块，它是关联于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想到哦，这个是啊，当年吉祥哥啊，为了勉励我送给我的一支笔，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这个是倾家荡，不是倾家，对不对？至少要赚个2-3个月钱，
而且那年代
攒钱，
它是第一个礼品，那相
没错，
我们可以你想象说，那都是年轻人送的，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积蓄嘛，
当然了，
在想刚刚在打拼期间，所以说那个可能更是弥足珍贵，所以因此呢，对这个老妇人来说，哇，她记忆。真的是有心的。
对，但我在想，再有一个问题，就跟着这个老妇人的问题啊，男网友问题，就是说，那他拿这个包包，他是日本人嘛？
嗯，
他可能是在日本买的嘛，60年前。
嗯，
那他拿到你们这个，拿到我们中国内这个店里面，那也会有这种服务吗？
啊，
是一
样
的吗？
就是基本上，我不能说每个品牌啊，但是我工作的大部分的这种国际性的品牌，全球联保，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保障服务，
是
一个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有些商务的人士，那有可能我出差全球飞嘛，
对
吧？我保不齐在哪个国家，哎，我突然说这个怎么袋子断掉了？哦，这个是怎么回事？对吧？全球联保，这是一定要有的，
是
对，因为它不属于你的，怎么说呢？快速消费品啊，这属于耐用消费品。
对，
对它，所以说，品牌方也需要也赞成或者说鼓励你，这个东西能陪伴你，这个一生
时间越长越好。
对，
那他最后有换什么
啊？有给他做完，完整的服务啊。当然说这个包可能修整好之后跟新的也差不多，
哦，也差不多。
对，
能做到这种
程度。而且呢，这个 LV 当时总部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非常感谢他。
毕竟60年，
几十年选择一个品牌，
对，
是
几十年选择一个品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是没错。所以刚才呢，透过专家的这样一番讲解，
是
我们才了解哦，原来真的。在我们心目当中，吉祥和美名啊，塑胶袋子
就是一个
这个名牌包啊，真的有太天和地址之间的差别。
哎，
所以说刚才我们总结一句话，叫所有的这种所谓奢侈品呢，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有一种传承性。就是说，哎，你可能你这一辈不用了，倒没有关系，接下来呢，儿子孙子也可能会用，
对，
对不对？
而且你就传到儿子孙子那一辈，说这个包包有任何的问题了，你拿回这个店里，他还是会享受一样的这个服务。
哎，甚至总裁都亲自给你写封信，哇，原来你们家族这么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么的友好。
阿南说完之后，我现在马上就想去看一看，哎，还买不起。
是我们稍事休广告之后呢，再请阿南给我们讲解一下，说，哎，除了它的传承性，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甚至可能要产生一些所谓的这种购买的这样的欲望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长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奢侈品，而且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奢侈品专家阿南也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精彩的解说呀。
对，而且呢，刚才阿南说到这个他的一些经历啊，我都有感而发。虽然我是没买过奢侈品
啊、uh-huh.
但是伟民哥你知道吗，我曾经去过不同的奢侈品店里，
是，
而且是以抱着要一个这个检查者的角度去的。
检查者，
对，这个、这个是一个，我当时做过一个叫神秘顾客，
哦，
我是接到法国那边的邀请，
哎呦，
说请你去做神秘顾客，去哪里呢？就是去 South Coast 的。然后好几次了、
嗯、
我们先讲一次，就是去 South Coast
Plaza
里面的 LV 店、
哦、
然后他要求，他说刘先生、
嗯、
你要打扮成一个这个中国到美国旅游的游客，然后进到店里你要从头开始，有没有人给你开门、
哦、
有没有人给你拿水、
哎、呦，
然后你要看某款这个LV 的表、
啊、
然后在那看那款表的时候呢，店员有没有跟你详细的介绍这块表、
嗯、
然后这个跟你介绍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服务啊，最后有没有给你留下这个店员的个人的信息，让你下次再来逛等等等等、
哦、
哇，我这个一看记录每个非常详细、
哦、
所以我就问一下阿南、
嗯、
我是去过 LV
OK
然后还去过那个有
Gucci
不是一个名表在贝弗利有 Rodeo Drive
有很多品牌，
有很多
很多、
啊、嗯，随便举例，浪琴了什么之类的，
不是浪琴还不到
的，
还不
到
是基加还是沛纳海，反正还是个很有名的、
啊 okay。
然后我还去过 Las Vegas 的 IWC，
嗯，
哎，
哦、
都每个店里他都要求不一样。我想问一下阿南、
嗯，
有没有遇过像我这样的神秘顾客？
是肯定有遇到过，而且这是我们作为销售人员当时的这个。职位吧，是最痛恨的一种人。
哦，
为什么啊？
对，
这个虽然是开玩笑的话，痛恨当然谈不上了。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会很小心啊？第一呢，就像比如说公司的总部，他确实会雇佣啊一些第三方的团队啊或者个人。
是
这个神秘访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为了考核，因为我公司的领导啊或者市场部的人，大家都认识嘛。
对，
那你说我去那儿那？那能考核出什么呢？那服务态度一样，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好上加好。
对，
但是那这些人走了之后，我们的服务态度到底是应该怎么去约束呢？其实作为销售人员啊，大家会有一些叫误区吧，会认为说，哎，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会搭理我，我不穿什么样，我穿一个拖鞋甚至是一个 T 恤他就不。其实呢，我理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不会这样做。
对，
之前不会这样做，
嗯，
而且恰恰相反，因为真正有些身份啊或者怎么样，他不会很在意自己的着装外表，
很低调一些，
因为我
有些富豪。
对，之前我有我自己的大的 VIP 客户，
是
就是一个短袖，白的短袖，
哎呦，
一个这个小布鞋，
嗯，
但是手上的表2000万，
哇，
哎呦，
这一身的衣服可能200块，但是我手上的表限量全球8只2000万一只，
哇，
所以这个人不可貌相。
可能说刚加入这些奢侈品的品牌的一些小店员啊或者怎么样，他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错觉，他认为我站在这呢，就是我好像是那种很
高高在上的人，
高高在上的人，但是其实你
错了，这是世界知名品牌，
我好像是知名品牌其中一个，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你可能只是一个服务的人员，你做好你的角色，你的顾客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
是，
对。然后回到刚刚吉祥哥的这个问题呢，这个神秘访客我们怎么会去看出来呢？很有意思的点。
对，
因为一般的顾客他，
我下次要注意，
对，你不要把你的身份暴露得太早。
对对对，
哦，
对，因为怎么会看出来呢？
是
有一些普通的顾客呢，他可能就真的很不懂，因为这个是正常的。我全懂了，那很奇怪啊！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们品牌？
对，
我们是8个系列，哟，你这个系列哪年生产的？怎么回事？你都了解？跟哪个设计师合作的？就
看起来你长得也不像，
很奇怪。
对
对，所以一般顾客他会问你说：“哦，这个怎么回事？哦，这个怎么回事？”然后由服务人员跟他去解释跟推荐、
哦、对，
但是可能神秘访客呢就会说，你们这个系列怎么回事，那个系列怎么回事、
对对对对，
就可能有那么2-3个点瞬间就会让大家感觉这个人
有点可疑。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过同事，当然我服务态度非常好啊、
是
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之前有位同事就是 前半程很怠慢。
哦，那就完了。
前半程很怠慢啊，当然最后他确实受到一张 warning， 因为这个人真的是神秘访客。
哦，
前半程很怠慢啊，这样那样就很不耐烦。但是最后呢，他有几个点，他突然察觉到说：“哎呦，
这个
不对。”他问的这个问题很专业。
哦，
有没有可能是神秘访客？因为神秘访客像吉祥哥做过，他也有流程在里边的。
对，
哦，
就比如说我第一步问什么，我需要干嘛，我需不需要考核你的服务？那服务啊，我要你有没有给我上水啊？有没有询问我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你都没有做后，其实自己有小本本都给你画上勾了，都给你记上了。最后呢，你。如果说这个人这个客人大部分来讲，他如果只是在店里逛逛的话，不会说刻意的去要服务人员的名片。
对
啊，但如果说神秘访客是100%要的，因为他会落实到这个人，但是要名片不是说就一定会有什么坏事啊，也有可能你服务非常好。
对，
那我要知道你是谁啊，对吧？我要回去记录一下，拿到你的名片。哦，这个啊，吉祥老师，哎，这个帅哥不错，今天服务不错。
对，
那首先我知道你是谁，所以一到最后要名片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销售员就会警觉了。
对，
完了完了，我刚刚是不是哎呀哪个环节
有些冒犯对方了，
哎，哪个环节冒犯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你再补救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来不及了。
这个真的，因为我不光是去过 LV 那个店里，因为我曾经在疫情之前去过好几个店，他不光是卖 LV 还有卖表的。我去卖表的也是在 South Coast Plaza，
是
我忘了哪一家，因为我对这个奢侈品真的一个华人的店员，全球用中文跟我交流，然后讲，因为正如阿南讲的，你作为神秘顾客的话，对不对？他是有一整系列要求，说你要去这个店里看到他某一个系列的这个表，一定要拿这个系列，我就要这个系列。而且他这个系列之后还需要店员给你讲出来这个系列到底有什么背景故事啊，他设计师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哎，然后就其实还不错。其实我经历的这些，因为我说实话我也没什么奢侈品的衣服，我去穿的话就是普通的 polo 加一个什么牛仔裤，普通的球鞋就去了。但是去到，当然我没去过别的店了，整个洛杉矶去过拉斯维克斯一家店，在那个本来在北拉角里面，是在北拉角还是在这个威尼斯里，我忘了。反正另外整个他都不会说根据你的衣着来判断，也不会说哎你问东问西到底买不买，对不对？关问不买多讨厌，我就不搭理你。没有，非常有耐心。所以我基本上如果是经过我碰到的这个
店员
的话，应该会受到好评。
哎呦，
这真的都是不错。
我下次教你一招，
哎，
进去之后直接拿小本问他说：“哎，您贵姓？”
对对，
哎，您这哪个系列是说？他马上当场就给你跪下了。
但是也不行，这种神秘贵，所以
啊，特别有要求。
对，有要求。所以说，我就觉得阿南在这个行业里面真的是要慧眼识人。你不光是要识别神秘顾客，也要真的能看出这个顾客是不是我潜在的一个客户。
嗯，没错。
是。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由阿南自先给你讲一下，而且不要忘了，他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卖的关子，
哎，是
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细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有着丰富的奢侈品经销经验的我们的阿南帅哥啊，
哎，
那个阿南啊，我节目的最后我真的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说哇，你经营这么长时间的奢侈品啊，什么腕表啊，名牌包包啊，高级的这个所谓的鞋啊这之类，那这些消费者，那我怎么能证明说从你的店买的一定是真的呢？
嗯，首先呢我回答老师，就是第一有一个这个路径问题啊，首先专卖店，我刚刚在
路径是
路径，就购买路径
，OK，
是从哪儿买的？
哦，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能帮助你筛选，
okay，
几乎就是100%的一个确信问题了。
OK，
如果说为什么要几乎100%？
是，
如果说我从一个什么二手经销商或者怎么样，对吧？当然，我觉得美国这边咱们法律也比较完善啊，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典当行也会有。
OK，
销售
对，
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要经过这个奢侈品机构的鉴定才可以，证明是真的。但是说这个鉴定机构它的技术怎么样，这个咱们就不能聊了，这个水很深。
是，
我如果说这个碰到啊，来自中国大陆南方某个城市啊，这个非常厉害，这是世界知名的。之前出过一个问题，是一块腕表，客人买了之后，它是就是纯假的，100%是假的。
OK，
但是仿到什么程度？
是
机芯，真表的机芯拿过来拆， 拆成所有零件，一比一的开模做。你怎么打磨我就怎么打磨，你螺丝的倒角一分一毫都不差。
哎呦，
最后怎么发现的？他因为有一定的级别的表呢，他中国的技师他是分级的，一级二级三级啊，我一级我只能做什么类型的，二级哦这个功能我做不了了，他要发挥到瑞士
啊，
这个意思就是很有意思。他到了瑞士之后，这个瑞士那边的高级技师拆开之后整个人都懵了，
哎呦，
说这个东西是这是我们的又不是我们的，我只能说它是无限接近。它是从哪儿产的？怎么能做成这样？百分之百的这个，因为它有一些细节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对，
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呢，那是绝对。你想，都已经到了这个腕表
拆成零件的那种，
他都有疑虑呢。他还是觉得怎么能这么像？这个东西他自己做完保养，他说这个东西我认为应该不是我们的，他还是只没有斩钉截铁的说，他只说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最后怎么查出来的？回到刚刚那个伟明老师提到，先说这个腕表，腕表它会有一个机芯编号，跟表壳编号，机芯编号
OK
跟表壳编号，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大部分品牌都是这样的
哦。
而且它上面呢还会有一个印记叫 Geneva Cell， Geneva Cell 是一个日内瓦印记，它分很多种啊，有一个什么狗头的一个印记，它代表了你这个是可能用十八
年份，
对
日期，哇，类似
对日内瓦印记呢，它是只在就是这个日内瓦生产，它有很多啊七八条的一个，咱们就不一一细讲了，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没问题。
对，
还是我想听听，
对它有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它完全都给你仿出来，但是最后卡在哪儿呢？卡在那个编号上，这个编号你是仿不了的，因为它。真正的真实的系统数据是在人家瑞士总部，
对，
那你有什么超能力，你能读到他电脑的，你读不了的，
对，
你只能啊随便写一个，最后人输入进去就是查
无，就是没有
查
无此表，
最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说这个技师最后确定这个不是我们的产品，
哦，
但是非常惊讶，为什么
就只能，
为什么大陆能仿成这么厉害，
哦，这个厉害，但如果说这个仿做仿制的得知了某个真正腕表的这个编号的话，他就用这个编号。
嗯，
我觉得这个就更难。
对，甚至刚才阿南那么一讲的时候，我看他那种表情，我就感觉到那个瑞士的真技师啊，甚至都惊叹到，这比我们做的还好啊！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一些高仿的行业，就刚刚咱们提到，为什么说99.9%在专卖店是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一件事情，
哦，
是怎么回事呢？也是一款包包啊，这可能这个是人的问题，
是，
跟店跟品牌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可能是一位销售人员，他这个起了一些歪心思，他可能买了一个高仿的包啊，这个在店内掉包了，掉包了，哎，客户进店去买之后呢，他就把这只假的包卖给顾客了，
哦，
最后呢，人家可能是送礼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对吧？总而言之是发现不对了，哎，说你这个质量对吧？怎么会是这样？结果送到总部一查，还是编号的问题。刚刚聊了表，现在回到这个包，其实你看很多品牌的，它里面会有一个小的 tico， 可能有三位到四位数字，哎，简简单单，但是它非常复杂，它可能是错位去编，比如说第一位、第三位代表了工厂的编号，第四位跟这个第二、第四位，它可能是代表了生产的星期，比如说哎，第二位是三，第四位是六，三十六什么意思？就是2025年。第36个星期在前边编号 DC 的这家工厂去做的，
哦呦，这么
他可能是法国的那个地编号的哪个工厂啊，路易威登的这个工厂， Prada 的那个工厂，或者是怎么样，哎，每个品牌它是有自己独立识别的东西的，最后的问题还是这样，又是出现在这个 Tico 上，
哦，
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在这个选购过程当中，其实你只要认准专卖店就对了，
是，
没有什么
对
大问题。当然你说这里面像我提到的人会不会有问题，那这个就不能算在这种因素里面去考量，
对对对，
没错。
那你要说碰到一个坏人，你怎么都会被
对，因为之前也那个听说过，这个当然是国内的新闻了，但是不是奢侈品，
是
什么 Nike 还是 Adidas 专卖店，
嗯，
他是开了一个专卖店，
嗯，
但是他 不卖正品的 Nike Adidas， 它是从莆田的什么地方进假货，然后摆在货架上，你一卖，我们普通消费者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是没错，而且刚才呢，阿南所刚才你讲到的是在国内的一些专卖店
是
吧？是
的，
尽管也是等于说全球的这个品牌专卖店啊，绝对不是说自己闲着没事像吉祥讲到的，在一个小商品市场的突然去弄一个什么大品牌，
对，
也是正常品牌，但是因为个别的员工素质问题，
没错，
它会造成一些消费者的困惑。不过呢，没有关系，你不发现了则理，如果发现的话，其实很容易，因为呢，毕竟他们有他自己的识别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些办法，
是，
而且还是隐秘的，想发现很容易。所以说，大家反正刚才还是这句话，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是能保证百分之百能把它查出来。
对，
所以说应该还是到专卖店和品牌店是应该没错的。
我突然想到，伟明哥，我最后我们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点了，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哎呦，
就说我们去奢侈品店，伟明哥，比如去 LV、去什么这个沛纳海这些 IWC、
okay、
这些地方去买东西的话，能不能讲价？
哦，
哎，就说你这个包2000块，你给我能不能给我打个折？
这会吗？
这个是肯定不能讲价。
哦，有，
因为是什么？你如果说你品牌它是有一些折扣啊，或者是换季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可能尤其是在大陆它是没有这样的政策，但是在美国它会有一些折扣放出来，折扣店或者怎么样的，
对，
它没有说大家那么的说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什么神一样供着，倒没有。对对，因为这边价格也比较
亲
民
一
点，
对，没错，
虽然
贵那么一点点，
对，
所以说您说的那个应该不存在，
哦，没办法打折，
那还是看起来我们想的是对的，所以说我的有一个印象啊，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呢进到刚才你谈到就那个 South Coast Plaza 的那个店，
是，
而且呢是 P 开头的一家店。
哎，
然后呢，我给我太太当时是因为什么结婚纪念日忘掉了，
哎，
就买了一个 P 开头的一个包包。
包包，
哇！我看真简直是像贵宾一样招待我们的。一进去之后呢，沙发独立，还有到里面一个小屋，然后给我们泡好咖啡。
哦，
哇，那种感觉啊，马上就是被人家尊重的感受啊，
嗯，
就是油然而生。
对，
所以说怪不得就是人家喜欢去奢侈品，或者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因为你受到的服务还是不一样，跟超市当然是不一样的。
哎，对，你看我，比方说到其他的地方，你花的小钱是你省了很多钱，但印象一生当中记不住。但我一生当中呢，印象最深刻的呢，还是被他宰了。好，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同时感谢我们的嘉宾阿南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对，以后欢迎阿南，如果有计划还要再讲一讲，因为我这个因为男生嘛，他买这个名表，
嗯，
啊，对不
对，
对，虽然我买不起，但是可以问一问，
哦，
我欢迎阿南来常常来我们节目。
可以，啊，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咯。
好的，
拜拜
拜拜。